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每周四晚11点整准时收听《西城夜话》精英校园的栏目，我是主持人米梦迪。那今天我们的嘉宾依旧是一位常驻嘉宾啊，王静。他这次期节目要希望大家管他叫王小贤，小贤，为什么你要改名呢？
啊，没有了，因为我怕大家经常听我的，觉得老是同一个人，觉得可能说的东西都一样，觉得会没有意思，所以改一个名。而且最近不是《爱情公寓》的那个电影要上映了吗？所以我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名字，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王小贤。
那王小贤，首先呢，再一次感谢你能来做客我的节目，因为这个现在正好是正值暑假的阶段，可能我的身边的各位朋友都回国了，所以目前留守西雅图的人也不多了，那又烦请您再一次做客我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现在非常热在当头的世界杯。因为不管你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不管你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还是在哪儿，你可能手机上永远都会收到一条时事新闻，比如说哎，今天谁踢谁赢了，或者说今天您赌球赌对地儿了吗？那首先呢，我为什么想跟王小贤聊这个话题呢？因为王小贤他这个奶嘴啊特别的神。前两场球我记得，首先是法国踢比利时，他2天前就说那法国肯定赢，昨天那场他说克罗地亚绝对赢，而且这个是不是博彩的赔率克罗地亚还特别高啊？
对对对，因为博彩公司就是我看球的时候嘛，因为在国外看球就是也很难找到途径，然后我就找到一个博彩网站上给的那个链接看球，然后看球的时候右边一直放着那个两支队伍的赔率，所以从那个赔率上看应该是看好那个英格兰一点，所以克罗地亚的赔率非常的低。
那首先先问问你这个懂球帝啊，为什么你、
赔率高，克罗地亚的赔率高我不是懂球帝啊，其实我对于这个世界队的关注非常的少，虽然我的爱好是踢足球，但是我球赛看的不多，但是我世界杯大概看了有8-9年，各国家的实力什么的还有个这个估摸个大概。
那先问问你吧，世界杯那么多支球队，你最喜欢哪支球队？
我喜欢球队没有来这次世界杯，非常的
意大利是
尴尬。对，是意大利。
为什么呢？不是为什么他没来，是为什么你选这支球队呢？
啊，这支球队怎么说呢，首先就是当年他就是2006年夺冠的时候，然后加上后来的这个就是一系列的比赛吧，首先就是这样的，其实他的因为他的这个打法，他的那个进攻啊和防守啊都是一个特别有整体性，然后非常的流畅，他的进攻就看着真的像一种足球艺术一样。一开始我觉得哎，这队非常厉害，我一看是意大利队，然后小时候嘛，然后我就后来就慢慢看，我说哇，这中场那个长发飘飘长得帅，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支队每个人长得都很帅，那小时候觉得长得帅就觉得又很厉害，然后踢的那肯定会喜欢他，然后后来慢慢就喜欢上了他的那个中场叫皮尔洛，最近他现在是一个老将了，然后他是这个真正的是中场大师啊，应该算是，因为我们以前看足球嘛，经常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大师，这个是什么什么大师，现在听就是这个是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就很少听到有这种大师的称号了，所以说这个实力是真的在那里，大家就管他叫电梯球大师。然后二是那个他们队的守门员布冯，这两个人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队员，但是很遗憾的是布冯最近也这个离开了他的这个俱乐部球队，应该我忘记布冯有没有退出国家队了，但是应该他也很老了，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再踢国家队比赛，所以我喜欢这两个人应该都算是从国家队退役了。 然后这个就当年他的比赛真的就是，而且当一个队他的进攻又这么流畅华丽的时候，然后长得又帅，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场，就是我喜欢这个人皮尔洛，他非常有故事。那他的故事呢，我就是大致的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你能想到的最完美的人生可能都在这个人身上了。这个皮尔洛呢，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他家里是欧洲有名的钢铁大王，就是差不多是寡头啊，在欧洲，在钢铁界就算是寡头了那种。然后当时他就说过一个故事，他说我家的城堡里，就是他当时没有说城堡，他说的是我家的房子里，但是他家的那个住的真的就是城堡一样的地方。他说我家城堡有180个房间，我只去过其中的30个房间，后面的我都大致没有见过。就是他家的房子180个房间，大概他就去过其中的1/3吧，他就在有见过，剩下的都没有见过。就是真的非常家里非常有钱。那你们觉得这种人应该是就是最后继承自己的家族产业，但是呢，但是你想啊，继承家族产业有时候也很累啊，又要这个打理事务，所以他就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而且自己还在这个喜欢的事情成为了一代大师，然后既不缺钱，然后他还干着自己最喜欢的职业，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然后还能在这个踢出名堂，然后踢出名，让全世界还知道他。那可能你会觉得，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说这个人，就某个富二代，然后就是比如说王思聪吧，然后大家知道啊，他是王健林的儿子。那但是皮尔洛出来是先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足球大师，然后再知道他哦，后来才了解他家特别有钱。所以我觉得这种成就感让我觉得就喜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虽然呢这个名字可能是我第一次听说，但是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故事还是比较还吸引人的。
哎，对。
那说完这次没有进的这个意大利啊，非常遗憾。那马上就要到世界杯总决赛了，是不是就在这周日还是这周一啊？
这周六日吧，我看是好像六是3-4名决战，然后日是1-2名的总冠军，就是大力神杯谁捧杯是在周日比赛。
那我想问一下懂球帝王小贤，你比较看好决赛的哪支球队呢？
啊，我肯定看好法国了，但其实我心里有点偏向还是克罗地亚的，但是种种条件上啊，加上这个传统上历史上的这个一系列的规律，我觉得法国应该还是会赢，
法国还是会取胜的是吗？
对对对。
那现在博彩公司给的法国和克罗地亚的赔率肯定法国要高略胜一筹吧？
对。
那你能给分析分析吗？
就是这很简单，其实首先克罗地亚从来没有夺过冠，然后
那万一这次爆冷
也
出了奇迹呢？
对吧？你先听我说嘛，就是咱们要从好几个方面分析这个事情。
不愧是懂球帝。
首先克罗地亚这是98年来第一次进入这个世界杯决赛，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就是其实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的配置吧，全场的配置，就是各个球员的身价技术啊，肯定也没有法国那些出名，也没有他们在各自俱乐部的这个身价要高。然后呢，这从两方面硬实力来说，这个就肯定一个，而且法国曾经有过夺冠的这种传统，有这种豪门的气质，所以说这个从这两方面来说法国是完胜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克罗地亚他已经就是他的这个在淘汰赛，他小组赛打得很好，小组赛3-0阿根廷，然后就打的每一场都非常的强，但是呢他的淘汰赛打的就是让我们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跌跌撞撞的进了决赛。他打了有3场的这个加时，然后其中就是他的每一场淘汰对方都是在加时打的，也就是说他没有一场在这个常规时间内赢对方的。而这个他打了3个加时，那一个加时是30分钟，3个加时就是90分钟，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场正常足球赛是90分钟。那也就是说他们的体能可能跟不上，因为他们就相当于比法国甚至多打了一场比赛。
那可是他多打一场比赛，我觉得也不会对最后决赛有一定影响啊，反而没准多打了这90分钟会对他最后决赛的这个战略或者战策上有一定的帮助呢。
这个其实是没有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在世界杯上这是一个月连续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嘛，因为进世界杯的队都是强队。那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可能是上一次他们比赛完到达这个决赛的时间可能有4-5天让他们休息， 但是这个踢了就是每一场这种120分钟、120分钟这种高强度，肯定是没有法国队这个体力体能续得上的。而且法国队比他们早一天完这个进入决赛，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是一点大问题。但是这个竞技体育嘛，肯定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那你想，100年这个记录，什么98年没有进入决赛，都是用来打破的吧？所以我觉得克罗地亚还是有胜率的。那从这个方面来说呢，克罗地亚这个多踢的这些比赛来说，那可能对于他保持一种好的竞技状态也有，因为那个法国一直都踢一些，就是踢一些，就是进个1-0，然后就开始拖时间啊，然后开始这个摆大巴，就只守不攻，然后保住自己1-0的这个优势，然后进了决赛。然后呢，而且他提前一天这个结束比赛，可能对于他保持这种良好的竞技状态有这种有点劣势，但是这是唯一一点可能输的点了。但是竞技体育嘛，谁说得准？毕竟是11个人的运动，那可能没准哪一个人像什么哪一个人就突然一战成名的这种比赛，就是很有可能。
那最后世界杯决赛的这个揭晓，那我们就请在本周日，是本周日，别大家一会儿报错时间了，本周末敬请期待啊。
应该是本周日，
看看王小贤今晚的这番分析能否彻底的映彻这个这周末的总决赛。因为其实这个世界杯也是4年1次，对吗？
对，4年1次。而且啊，对，我刚才有一点忘提了，就是分析这两队的战力的时候，因为世界杯在打完小组赛有一个上半区和下半区，
嗯，
然后今年的世界杯上半区的这个实力吧，跟下半区差的太多了，
就相当于 NBA 的西决跟东决是吧？
对对对，所以你想法国一路过来踢的都是一些就是比较有水平的，尤其是大家觉得这个半决赛的时候，他踢比利时，大家就觉得是一场真正的决赛，当决赛来看的了。
嗯哼，
所以说我觉得法国应该是，就是在于各种强队弱队都有了一番这种都能赢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法国胜算还是会大。所以说我觉得吧，这个法国最后捧杯的几率，就无论从硬件条件啊，还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就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个小这个叫什么，就小 tips 也不叫小提示吧，就是一个小的这个插曲轶事，就是前两年吧，法国队的实力一直都被认为是这个世界顶尖的，但是每年踢下来，就从他2年前的欧洲杯啊，4年前的世界杯，大家都觉得他有实力，非常的有实力，非常的强，然后但是最后的这个成绩都不是那么的好。这个原因有一点啊，就是大家可以当一个搞笑的这种就是笑话来看，其实就是没有对这个球员有任何诋毁啊。就大家很多看联赛知道皇马这个队，然后他的当年的三叉戟叫贝尔、C 罗和他的本泽马，而且本泽马呢就是法国人，而今年没有带，就是2年前都带着本泽马，然后尤其是2年前的事情呢，这个2年前的欧洲杯，本泽马在自己的国家队干出了一件就是骇人听闻的事件，就是我忘了他是偷队友东西还是，哦对，他敲诈自己的队友，因为自己的在更衣室里队友干了什么事儿，然后他用这件事来要挟，来敲诈自己的队友，然后所以就是大家那一年就出了很多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比如说你期末考试没考好，一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最后什么怪什么欧洲票价贵，然后你干这个什么什么又怪那什么，最后就怪到都怪本泽马，然后所以说应该大家还记得吧，就什么事都联想到这全都怪本泽马这个事情。然后今年呢，这个主帅德尚，就是因为本泽马还是很有实力的，然后今年的德尚就果断没有带本泽马，然后直接法国就一路顺顺利利，不论强敌弱敌，直接进到了决赛。所以说有时候真的这个玄学还是很有那个的，也不用说玄学吧，就是可能一个队员对于整个团队真的很重要。而且我觉得这太尴尬了，如果最后法国夺了冠，前几年他一直作为核心啊什么的，然后一直都没夺冠，今年好不容易不带他，然后一下法国夺冠了，这对于他本人来说我觉得太尴尬。
我觉得我现在坐在这个演播室就感觉是在这个 CCTV5 的直播现场旁边的这位点评嘉宾从头到尾20分钟没断过啊。 那我就希望啊，能印证你今天说的话，这个最后法国夺冠是吧？
对。
那咱们说完这个世界杯哈之后，再聊一个关于体育的话题，那就是 NBA 了。因为我知道这王小贤呢，也是 NBA 火箭队的铁杆粉丝了，是不是？
算是吧，没错。
对，而且
大概从五年级开始看火箭球，看到现在。
真的是一个很专一执着的男人，而且呢，最近因为这个 NBA 也是刚结束不久，刚刚结束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而且现在 NBA 是不是在这个自由就是球员自动选队的这个阶段？
自由就是在这个休赛期的这个交易球队的休赛期，然后所以是自由球员交易啊，还有这个球队各交易发生的时候。
嗯哼，那现在呢，因为咱们今天可能主要就是聊这个体育和电竞体育这相关的话题，那说到了 NBA、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你今年为什么很看好火箭队，或者说你今年觉得火箭队当时觉得他能夺冠，虽然他最后没有夺冠的原因是什么？
你是说下个赛季还是就是刚刚过的
这个赛季，或者说你就是上一个赛季你觉得火箭他的得与失在哪？
上一个赛季嘛，上一个赛季看好火箭是因为就是因为去年的那个赛季16到17赛季火箭的成功，因为那个赛季，因为大家知道15到16赛季火箭打的其实就是真的很不好，打到了这个季后赛的边缘，他以西部第八的成绩进入了季后赛，就是因为再往前推一年，他是以西部第二的成绩跟勇士打到了西决。然后所以大家第二年更看好他，觉得哈登跟魔兽霍华德这个组合应该可能会更进一步的，但是虽然打不过勇士这种队吧，然而就是让人出人意料的是发现这个哈登和霍华德最后以这个西部第八的成绩，然后因为中间也说两个人闹不和啊，因为一到成绩战队成绩差的时候，这个新闻媒体就是喜欢以这种理由，而且季中的时候，因为被大家一直这个就是所诟病的最大的短板，教练这一块，那个大家都叫他冰箱，因为他叫那个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叫海尔，对，他叫海尔 Frog 吧，我忘了他的名字了，现在都有点，就是以前也是一个篮球运动员，然后他被炒了之后，大家又开始说他跟哈登登哥有不和，所以登哥让他炒了，但是其实真的他没有什么战术。然后助理教练，这个是最重要的，助理教练上任之后，这个助理教练是以防守闻名的，而他把火箭队防守搞得一塌糊涂，然后他的进攻方式，我们就是一种可能是不太好听啊，有点脏话的性质，就是瞎鸡巴打，这种战术就是这样的。然后到最后以第八进了季后赛，大家觉得哇火箭太烂了，但是就是这插一句啊，这个教练今年这个赛季他在灰熊，他也是以助理教练进入的这个赛季，但是他的主教练也是在刚开赛的不久被炒，所以他以代理教练来带这个队，他带了一个倒数第一，把这个队带到了这个赛季倒数第一，所以这个赛季完了之后，大家都说这个登哥 MVP 有加成啊，他带这个因为这个教练叫小 JB， 然后大家就戏称登哥带着这个教练都能打进季后赛，登哥真的强。然后所以说当年你想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就是完全是一个失败的赛季，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赛季结束之后的休赛期，火箭就引来了一堆会投三分的人，就当时就是然后引来了一位非常就是进攻上面非常好的教练，大家说完了，火箭本来就没有防守，然后再来一个不 care 防守只关注进攻的这么一个教练。德安东尼当年出名是因为他在这个太阳的时候带领这个纳什的这个跑轰战术，然后闻名的，大家应该有印象，如果关注 NBA 的话。然后他后来几年没有工作之后呢，就被火箭聘来了当这个主教练，然后后来就引来一众会投三分的，没让登哥去改打控球后卫，然后所以说上一个赛季打到了联盟西部第三，然后并且打入了第二轮，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成功的赛季，所以大家等到这个联盟当时的前三的控卫吧，保罗在上个赛季被这个交易过来之后，大家就非常的看好上一个赛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上一个赛季火箭会非常的 有能力可能会再进一步或者打进更远的地方。而且火箭针对性的布置了这个，对，针对杜兰特勇士的这个，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火箭很有可能拿到站到最高的顶点。
一看你就是火箭球迷，一聊到这个话题啊，一直说说个没完没了哈。那我先稍稍打断你一下，咱们广告之后回来继续。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准时在每周四晚11点准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1150 AM， 这里是西城夜话精英校园栏目，我是您的主播米梦迪。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也是一位原来的常驻嘉宾哈，王小贤。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刚刚聊到了世界杯 NBA， 那我们继续开始展开 NBA 这个话题，因为我看嘉宾一直没有聊够啊。那刚才说到了火箭，你尤其提到了 James Harden， 对不对？
对。
那 James Harden 呢，也是今年 NBA 的常规赛的 MVP。首先，你觉得他值得作为这个 MVP 吗？因为我记得当时 MVP 有3位候选人吧，一个应该是大家都所知道这个勒布朗詹姆斯，还有一位是浓眉哥。
对，
浓眉哥的大名是什么？我还真不大了解。
他叫安东尼·戴维斯。
哦，安东尼·戴维斯，还有一位就是詹姆斯·哈登。那当时我记得，王小贤在看这个颁奖的时候啊，一直很激动，觉得这个詹姆斯到底最后是不是 MVP？ 那果然，那最后先恭喜詹姆斯·哈登取得了今年的这个 MVP。
对。
那你先来点评一下，就他对于这一个赛季他的付出啊，和他这个打出来的一些战绩，你觉得配不配这个 MVP 的称号呢？
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配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按登哥的表现，他至少3个赛季，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有3个赛季被提名 MVP， 其中啊，我觉得如果没有任何偏颇的话，他至少应该得到其中2个 MVP。 因为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是现在算的话应该是3年前嘛，3年前的那个赛季，火箭当时有2个核心嘛，一个是魔兽霍华德，一个就是詹姆斯哈登。但是当时常规赛的时候，霍华德这个受伤，大概休了一整个常规赛，就基本是一整个常规赛。然后后面有几个首发，大概都休了很长的时间，基本就是登哥带着一群替补在打常规赛，最后把火箭带到了常规赛2的位置。然后所以说当时他被提名了 MVP， 当时他的数据也非常的华丽，当时他是常规赛3，2是马刺，1是勇士。当时跟他竞争的只有两个人，只有一个人，一个是库里，一个是哈登，就是在 MVP 在这2个选中。但是当年是库里第一次，就是怎么说呢，第一次出名的，也不能说出名吧，就是第一次勇士展露出这种冠军这个气质的一年。而那年呢，那个就是库里让人就是有一些，就是库里的数据没有登哥的好，但是他的战绩，球队战绩在西部排在第一名，所以比登哥。然后那年的这个，因为 MVP 是记者评出来，那年记者说我们看的是战绩。然后去年的时候呢，登哥打出了这个超乎常人的 这个就是基本是去年打出了，是怎么说呢，就是去年打出了一个全能的数据，就是说他的助攻啊，他的这个得分啊，都就是非常的出众，而且球队战绩排在了西部第4年前是排在西部第二，那个去年排在西部第三，是这样的，我给记错了。然后战绩也是非常的好，而且 MVP 的评选中从来没有，这个 MVP 的人选所在球队从来没有掉出过这个分区前三的位置。而跟他竞争的是一个威斯布鲁克，他只得到了，就是让我说一句就是带一点 bias 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是刷出来的，他真的是刷出来的。你能想象一个中锋不抢篮板给他卡着板让他抢，然后到后面他刷出来一个就是场均三双，然后大家说哇，这多少年来了一次，终于场均三双了。然后去年的时候媒体记者又说啊，我们看数据，然后他的队伍是在第五的位置还是第六的位置，在西部。你能想象一个，因为 MVP 的定义我来这么说吧，最有价值球员，他的定义是，他意思就是让自己的球队更好，他在一个能发挥自己的价值，那发挥自己价值就是让在经理更让他买他，那你来了我的队，我能让我的球队更好，那才叫最有价值球员嘛。然后登哥就带到这一点，他带着一群角色球员嘛，怎么说呢，因为你没有一个人，在去年的时候你们有几个人能念出火箭除了登哥以外其他位置的人的名字或者知道他的生平，没有吧。然后他又带这一群人打进了这个西部第三。然后就去年的时候媒体又说啊，我们不看战绩，我们看数据。好，那今年登哥把战绩就带到了西部第一的位置，那我的数据呢，得分王加助攻榜第二名。那今天再插一个题外话，威斯布鲁克他又把，就是他本来是得不了场均三双了，但是在赛季的最后几场比赛真的就是在刷，明眼人明显都在刷，所有人就是给他传球，然后给他就各种的这种，就是让他卡着板让他抢，然后最后他刷出来了一个三双，那今年就没有人问津他这个三双了，所以说登哥当之无愧。
首先啊，你要消消气。
我没有任何的气，真的，我就只能说，有时候其实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媒体没有大家想象的报的是那么事实，所以说
这已经是个事实了，不需要事实，因为媒体所报的东西都是喜欢带一点这样的挑衅度的，或者有一些议论层次。你一看完这个，哎，这个网友啊都爱在底下评论，那就达到了他媒体的这个作用。
对。
那刚才你也说到这个哈登这次真的是实至名归啊，拿到了这个 MVP。 那不得不说到了今年的这个西部总决赛，我知道看过的人一定会对勇士肯定充满了一些，怎么说，可能支持他的人觉得哎勇士就是厉害，但是反而其他队的球迷一看到勇士这个比赛就会觉得哎呀，这勇士简直不就是裁判队嘛，对吧，
对，金州裁判队吧，这就是大家戏称。
因为到最后的这个总决赛，他也是4-0，怎么说呢，横扫这个骑士。那面没有错吧？
没错，我
还是一个懂一点 NBA 的人。
当火箭被淘汰了，我基本就没有关注 NBA 了，所以我不是太了解到底是4-0还是4-1，但是这个没有差的。
那现在呢？因为今年的这场 NBA 呢，勇士已经是现在是四巨头了。那由于最近有一个消息爆出来，哪一位球员又被收入到了勇士队，导致现在勇士已经成为了五巨头。
考辛斯，大家知道 Boogie Cousins。
那给大家科普一下，目前勇士的这五巨头，为什么说他是五巨头，或者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选择去看 NBA 了？
因为在以前嘛，我们想到的 NBA 都是百花齐放的，每一支队都有自己的当家球星，就是每一个球星都能带着把这支城市扛在自己身上。但是现在呢，所有的球员就是为了一个冠军抛弃了自己选自己城，也不能说抛弃吧，就是说你可以去别的队伍加盟啊，加盟这些厉害的队伍，但是你不能就是最讽刺的是，你们知道杜兰特加入了勇士之后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选择最艰难的一条路，所以之后就被大家各种戏称为他选择最艰难的一条路就是闭着眼摸到总冠军。然后所以说呢，就是为什么，再回到话题，为什么说这个已经是五巨头了呢？因为你们能想象到有史至今，你们想象任何一支组成的豪门队伍，你们能想象，就是从任何体育项目中你们去想吧，就是团队体育项目，什么排球、篮球、足球，你们能想象这个他每一个位置的运动员都是在这个领域中的前三吗？ 而且有很多，而且这五个人中很几个是这个位置的第一，他们组成了一支球队。这个考辛斯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第一中锋，但是有一点就是他跟腱受伤了，所以没有人敢给他开大合同，因为当年科比跟腱断裂之后，就是状态大家也都看到是导致他，算是间接原因吧，导致他退役的间接原因。
嗯哼。
然后他，所以他没人要呢，他自己联系了这个勇士，他要加入他们。然后，但是他可能半个赛季打不了球，但是具体的到时候能恢复成怎么样的，我觉得他年纪也不算太老，然后恢复应该也不会太难，所以我觉得就算他回来不是联盟第一，应该也前三前五吧，因为这个现在这个联盟中的中锋，就是好的中锋没有那么多了也。
那咱们现在刚才也说完了这个勇士的今年这个交易啊，也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啊。那咱们回到刚才你说过火箭，因为我记得今年火箭跟保罗也是签了一笔大合同，1.3亿签了4年，还是5年？
1.6亿，4年。
啊，一点，哎呦，我还说低了，1.6亿，4年。那这个合同你觉得这个含金量是不是过大了？
火箭凉了，这个合同签下来，火箭就已经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是因为保罗快到退役的年龄了，而且还给他一下开了4年？
首先，保罗真的就是真的不值这个价，就算他现在在巅峰，他也不值这个价，真的不值这个价。
嗯哼。
其次，火箭他签了这个，就是两个吧。首先，他签了4年，这一点就在后2年，而且他的工资不是说像大家说的4年1.6亿，那每年4000万，他是逐年递增的。所以这就让人很头疼了。
哦，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第一年3000万，第二年4000万，第三年5000万，
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就是每越往后越高，所以这按照就是正常学过经济的人吧，就一点都不 make sense 啊。他的随着年龄，一个人的这个经济水平随着年龄越来越下降，而给他的钱却越来越多。这唯一能解释的就是火箭可能着眼于当下，觉得这两年是他夺冠最好的年头，然后觉得这两年把这个组成这个队伍就是补强什么的。但是你就算是着眼于这两年，他这个合同签的实在是太大了，火箭也没有空间了。因为火箭的老板就是这个赛季刚换了嘛，叫菲尔蒂塔，然后他就是非常的有钱啊，这个人，因为他有全美最大的这个连锁快餐厅。然后但是他说如果能夺得冠军的话，我愿意交税，因为大家都知道 NBA 有一个工资帽，然后在工资帽上的话会交奢侈税。
嗯哼。
而所以说就是这个税，如果你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巨星抱团的情况，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然后这个以杜书包啊这种就是懦夫行为的这种人为首的，他们就开始降自己的工资了，他们开始降工资，然后所以防止了这个球队交过多的这个税。然后所以呢，但是火箭这边不一样，火箭因为就是你就算因为现在火箭已经在帽上了，所以现在已经要交税了，而且交了税，就老板最近很不高兴。这个火箭老板最近我看新闻说他把这个火箭的总经理莫雷拉进去骂了一顿，因为他不仅交了税，他的球队变弱了。就去年的侧翼，去年能跟勇士打成那样，就多亏于无限换防嘛。而无限换防基础就在于自己的侧翼几个身高不是特别高，但也不是特别矮，但是移动非常迅速的几个这个小前的这个就是堆积，就基本囤着，让我们来说就囤了3个小前，一个是塔克，一个是阿里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王子巴莫特。而这三个人有2个已经走了，一个去了快船，一个去了太阳，然后现在就剩一个塔克了。然后现在中锋去年的这个最大，也不能说最大吧，就是被大家戏称为火箭第三巨头的卡佩拉也拒绝了火箭的报价。所以说火箭今年就差得很远了，比跟去年来说。
那可是现在
要交钱还多很多，
还是没有决定他要去哪里，对吧？
卡佩拉想留在火箭，然后但是火箭给不了他那么高钱。
明白。但是现在还是选择一个在那个球员自动就是选择队伍的这样一个阶段还没有结束，是不是？
对，而且我觉得卡佩拉应该去不了别的队，因为火箭给他的合同已经是算目前所有球队能给出最大的，火箭给了他大概2100多万每年，
那还蛮高的。
对啊，然后他被他拒绝了，给了他4年8500万。
哇。
然后
有一点眼界很高的感觉。
对，不，但是
他的实力还是摆着的，我觉得
他的实力怎么说呢，有实力是有，但是他的得分上的高效还是因为就是火箭有两个这个叫什么，两个团队，这叫进攻发动机的人嘛，一个是保罗，而且都是历史上顶级的，一个是保罗，一个是登哥，这两个人真的对于他的数据上其实都靠他们靠了很多，因为他没有自主进攻的能力，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不算是眼界高。而且他的怎么说呢，因为之前有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诺埃尔，一个小现在叫独行侠的一个球员嘛，他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独行侠给了他一份大概1500万到2000万，我具体价格我记不清，好像是每年2000万的四年的薪水，他觉得不够高，他要更高的薪水，所以他去年就签了一份底薪，让大家看自己打得有多厉害，从而去吸引更多的大合同。而这一年呢，他一受伤了，然后受完伤之后呢，回来之后呢，就小牛说，就独行侠说，那我让你打吧，打了两场，技术特别的烂，就打得特别的辣眼，这样技术，那说，那独行侠说，我本来今天也要摆烂，那你也就别打了，然后就从此就把他摁在了板凳上，没怎么让他上场，所以他就砸手里了。本来去年拿了2000万，他现在可能就500万的价值了，所以说有前车之鉴，我觉得卡佩拉还是要想一想的，这种不一定是好结果，就如果人看得太高的话，就只为了钱啊什么的，我觉得。
而且今年很精妙的一个就是詹姆斯，勒布朗詹姆斯他去了湖人，他现在就导致相当于整个西部的所有球队，那就是整个高出东部球队一等哈。
对。
那对于这个的话，你觉得对于明年的 NBA 赛事，你觉得 NBA 会改革吗？还是这依然是西部打东部最后？
我觉得明年改革肯定是会有这个趋势，但是肯定不会这么快，明年，因为不可能刚过去就改革，因为毕竟8年抗战，为了冲出东部，这个东部其他球队努力了这么久，好不容易熬着他走了，所以说我觉得肯定不会改革这么快。二是这个其实很多人最近就是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论坛都有着说勇士把这个 NBA 给毁了，然后勇士的很多球员啊，尤其是库里对这个很恼怒，说这你们这种是一个 stupid idea， 就是觉得你们这个太愚蠢了，说出这种言论的人。但我要说一句话，真正毁了 NBA 的不是勇士，真正毁了 NBA 的其实是 NBA 现在现任的总裁肖华。
哦，我以为你刚刚要说杜兰特。
杜兰特只是怎么说呢，是结果论、
哦、明白，
但是真正导致这些事情发生的就是肖华，因为他不停的提高工资帽，所以让这些就是大牌明星有着高工资的明星能聚到一起。
好的，那首先先感谢刚才王小泉点评这 NBA， 那首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哈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1150 AM， 这里是西城夜话精英校园栏目，我是主播李梦迪。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一位常驻嘉宾哈，王小贤。刚刚节目的前半段我们点评了时事当下的世界杯，而且也点评了 今年春天吧举行的这个 NBA 总决赛。那下面的最后一个阶段呢，我们继续聊我们的竞技，但这个竞技是电子竞技了。因为我知道王小贤也是一个特别爱打游戏的人哈，啊，时不时就经常玩，是不是玩一些撸啊撸啊、吃鸡啊什么的？
对。
那我先问一个最简单问题，你觉得现在在中国这个市场最大最火热的电子竞技比赛游戏是什么呢？
肯定是英雄联盟了。
嗯哼，还有没有别的？就给大家也讲一讲，
普及一下嘛。
对对对，
就是可能两个月前、半年前吧，最火爆的可能是吃鸡嘛 ，PUBG。然后，但是随着这个，就是他对国内的，就是这个玩家非常不友好。一是因为国内玩家没有国服，然后只能上 Steam 上玩。但 Steam 必须有加速器，因为都是美服啊、亚服这种。
嗯哼。
那国内不是有墙嘛，所以会这个ping非常高。当然，对 FPS 游戏来说，这个就是它流畅是第一重要的，因为你打枪打慢了的话，那肯定就是有先天的劣势。
对。
所以说，就随着这个加上这个蓝洞，好多有很多的外挂，加蓝洞的不作为，就导致越来越多的这个玩家流失，所以现在又回到了这个撸啊撸上。然后二，所以我觉得第一应该算是这个英雄联盟，第二我现在有争议，我不知道应该是 PUBG 就是吃鸡呢还是 DOTA， 因为其实这三个游戏来说，中国人在 DOTA 这个电竞上面取得成就是最高的，因为它大概因为今年应该算是 TI8 了，它大概有，因为我不打 DOTA， 我具体的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因为在下图嘛 DOTA 之乡，所以每年 TI 都在这里举办，而且这里也是这个 DOTA 发明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大家会知道的。大概有八届中的世界决赛，有三到四届是这个 DOTA 是中国队取得的这个冠军，而在撸啊撸上来说，就是韩国人要比中国人厉害一些，所以很多因为。尤其前几年吧，这个中国队还能 S3 S4 的时候，中国队还能进入这个总决赛。然后后来这个进了总决赛之后，都虽然被韩国队干掉，但是呢，大家还是有希望的。当然 S5 S6 之后，就是取得的成绩都特别不好，最好的是八强我记得。然后所以说大家就是随着这个吃鸡的出现，大家就对这个撸啊撸热情可能没那么高了。但是最近撸啊撸就是大家从吃鸡上大批回流到英雄联盟，是因为几个事件吧。一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内著名战队 RNG 嘛 ，Royal Never Give Up， 然后他最近在这个就是仅次于 S 总决赛的撸啊撸英雄联盟赛事上的 MSI 就季中邀请赛，Middle Season Invitation 吧，在这个比赛上干掉了韩国头号种子，然后取得了冠军。这也最让大家这个最让大家高兴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是在三天前吧，就是这周上周末结束的这个叫洲际对抗赛，是一个亚洲举办的，主要就是台湾赛区、大陆赛区，还有这个那就 LPL 赛区、LM 赛区和韩国的 LCK 赛区这三个赛区举办一场比赛。然后这三个赛区最后决出到底谁是最强赛区吧，就是亚洲，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亚洲赛区应该比其他任何地区的赛区都很厉害，都很强了，所以说基本这个就是世界最强赛区之争，然后中国和韩国是两个最强的，所以最后不出众望，总决赛也是这个LPL 赛区、大陆的 LPL 赛区和韩国的 LCK 赛区举行的。而这个赛制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是每个赛区出来四支战队打五场比赛，然后这个有点像我们古老的这种一个故事叫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他是说因为四支队伍也有这个水平的高低优劣，然后他们也分一号种子、二号种子、三号种子、四号种子，所以说就有一个可能是我拿最低的种子打了你最高的种子，我拿到第二种子然后赢了你的第二种子，那我就最后可能会有优势，所以是这种田忌赛马的策略。
嗯哼。
而这个最让人高兴的兴奋的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大家就觉得就在其他竞技中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在竞技体育看到这种绝地翻盘的，像这个前两年 这个骑士打勇士的时候3-1落后情况下翻盘夺得总冠军这种事情，在电子竞技中前两天它又发生了。就是中国的第二号种子 EDG 和第三号种子，就是大家觉得就是在前三场比赛的时候，用那个韩国队以2-1取得了赛点，就是5局3胜制嘛，韩国队2-1取得赛点。而第四场比赛的时候，中国队是以末号种子打韩国队的头号种子，所以大家就说那完了，这个肯定已经输了，就觉得我们的最次加上人家最强赛区的第一，那怎么也打不过了。而这支队伍，中国的这支队伍正好起了一个名字叫侠盗勇士 RW， 它叫侠盗勇士这支队的名字。然后打比赛的时候大家说那只能放轻松，不要有压力，打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大家就说。但是这支队伍就真正体现了侠士的一点，就是他们上台之前对于就是中国的同号种子来说，因为如果他们赢了第五场，就全世界都知道第五场上的肯定是 RNG， 就头号种子，因为只要他上了就稳了，所以他要对 RNG。 啊，对，还有一个赛制规则，就是同一在前四场比赛中一支队伍只能上场一次，所以就是必须由 RW 上场。所以 RW 当时就对 RNG 说了一句话，我们要给 RNG 让他们再打一场比赛，我们拼回来。但是大家觉得就是可能是说一说而已，但是 RNG 确实也相信他，就去打训练赛去了，然后为下场准备。然后这时候当他的这个 RW 的中单正好是一个韩国人，然后他选了自己拿手英雄，然后解说当然也说了没错，就这样拿自己会打的，拿自己想打的，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而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就是你光听我干说就是没有任何，但如果你去看了那场比赛真的会让你那种兴奋。最后赢了之后作为一个韩国人，他双手振臂说 LPL 我们是最强赛区，然后就一个韩国人为 LPL 得位荣誉。所以这时候就是当时论坛上都只有一句话叫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就是说当大厦快倒的时候，这一刻伸出了一只手帮他倾倒了，就最后挽回了这个 LPL 的荣光。所以大家有没有想到最后一名不负众望，也不能说不负众望，没有人就在期望他，而他最后赢了韩国赛区的第一名，然后让 RNG 去打了又打了一场，而 RNG 也不负众望的这个赢了 LCK 赛区，这样中国就是 LPL 的中国赛区蝉联了这个季中对抗赛的两届冠军。然后所以让很多人就因为大家打游戏的人很多人就是学生啊，就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然后这一次真的就是让大家好多人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英雄联盟的这个游戏中来。
嗯哼，
所以这个可能是就是这次比赛之后让又确定了英雄联盟在大陆尤其在中国的这个一个统治的游戏地位。
那刚才有听你解说了半天这个英雄联盟在中国的这个比赛啊，那因为我刚刚也听你说到这个英雄联盟是不是全世界分好多场比赛啊，它又有一个叫洲际比赛，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S 就是它是由世界上每一个赛区，就是说美国北美赛区、欧洲赛区，有很多个赛区是就像是这种就是足球的联赛吧，就是说它每个赛区中国有中超啊，欧洲有各种的什么西
欧冠
西甲，就是不欧冠是欧洲的联赛，就是每个地区西甲、意甲、英超啊，就是这种联赛。每个队伍就这么在打，然后打他们这个联赛要决出一个冠军，而有很多比赛就是说就赛区嘛，就是我刚才说的，然后那个是一个赛区，然后其中有一个季中邀请赛，就是每一年这个就是比如说 season 6 season 5，就是这是一个赛季，然后每一个赛季的季中有一个邀请赛，就是这个联赛打到一半的时候，每一年的联赛打到一半的时候，把这个最厉害的比如说三支队伍，然后把他们凑到一起，每个地区凑到一起打一个比赛，叫季中邀请赛的总冠军。这个含金量仅次于每个赛季季末的总决赛，叫 S 系列赛。这是拳头公司自己这个主办的，整个世界上已经今年是该是第八届的一个总决赛，这个就相当于世界杯了。只不过它就是说它是，它应该不算世界杯，世界杯是以国家性质的，它应该算就是像是我们说的这个欧冠啊。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俱乐部聚在一起打的一个比赛，它就是含金量最高，就谁得了这个谁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战队。对，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像撸啊撸以外，你刚刚也有说到 吃鸡和 DOTA 也是有这样的联赛吗？
对， DOTA 的总决赛每年的最强的比赛就是 TI 系列的赛制，就在夏普举办。而吃鸡因为是新出的游戏嘛，今年应该是第一次的这个吃鸡，就是我们称它为世界杯，它应该就是按中国赛区啊、韩国赛区啊，是这几个赛区来选的。而它，哦对，它的名字应该叫，我记得应该叫 Global Invitation， 叫全球邀请赛。然后这个它今年应该快了，就在这一两个月举办，在德国举办吧，我记得。对。
嗯，所以说其实像这三类游戏应该都是腾讯公司出的吗？
没有一款游戏是腾讯公司，
哦，没有一款。
对，这三类游戏没有一款是腾讯出的。
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款公司的游戏公司是什么呢？
首先说英雄联盟是拳头公司出的。
嗯哼，
拳头公司是一个美国公司，只不过腾讯后来就是买了它了。
啊，哦，三个都是买了它。
你听我说啊，首先这个在就是有了游戏之后，这个游戏是拳头公司研发出来的，但是在国内它有一个代理商，因为它不能在每个地区都就是它亲力亲为的，这样就是说就相当于它有一个代理商，然后代理商呢它让腾讯来做它的代理商，但是游戏呢是拳头公司来维护啊，来这个就是研发都是拳头公司自己干的，只不过拳头公司被入股了，就收购了，算是这个。然后来说这个 DOTA 是威慑的，叫 VALVE 这个公司的。这个 DOTA 这个游戏在中国是 Steam 上玩的，它连腾讯跟腾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个游戏。然后我们来说吃鸡呢没有国服，然后但是它被腾讯入股了，所以腾讯想让他在国出国服，但是一直没有批下来，所以这个目前来说跟腾讯也一毛钱关系没有。
嗯哼，
他是韩国公司蓝洞研发出产。对，
那你说了这么多，你觉得有没有哪一款游戏真正是国产的？王者荣耀是吗？
王者荣耀手游是的，但是我觉得它是抄袭。就这么说吧，不是说我瞧不起国内的游戏吧，就是任何一款人气火爆的，就世界级的人气火爆游戏，没有一产是国产游戏。
但是其实中国人玩这个还是玩的挺多的。
对啊，就是人口基数大，肯定玩家也会很多。但是就因为这个有天然的市场优势，所以国内很多厂商就是为了捞钱，做一些手游、廉价手游，就捞一笔钱就走了。
嗯哼，
所以说没有真正用心去就是
研发做这个游戏是吧？
对，
但因为
要走的路还真的是挺远的。
因为其实我看很多的这个 iPhone 上面这些手游啊，很多都是现在跟你们电脑这些游戏还挺像的。像我们一般不怎么打游戏的人来说，我们比较偏向于去玩这个手游，就是因为好操作好上手。
好操作好上手是一点，其次我曾经看过很多就对于手游泛滥的这个分析。因为你们可以想一想，这其实游戏就是研究游戏，其实也是一种人文学，也就是社会学，就是你就是我们是学生嘛。那你说你想一想，你如果你是上班族，你累了一天了，然后那你觉得你还要浪费个20秒去开个电脑，然后等它开完之后打开个游戏，这样而不是躺在床上，而不是洗好了然后躺在床上玩个20分钟的手游，要省事儿吗？对不对？
嗯哼，
所以说这个手游是有它的市场。
那我看你那么喜欢打游戏，那以后有没有想从事相关的行业呢？比如说去开研发一款游戏公司，或者说做一个职业游戏选手呢？
这首先做职业游戏选手应该是不可能，这首先年纪太大了。就是虽然说我22岁，但是22岁对于电竞来说年纪太大了。电竞选手很多都是14岁、15岁，然后就
开始做
职业选手，然后参加比赛了。
嗯，
所以年纪大二十这个岁，我玩游戏真的没有，就是我就纯当这种娱乐来玩的，没有那种动脑子啊什么的，真不像那种特别的热爱。我玩游戏也杂，对。然后其次来说，就是开发游戏，我觉得我也不是那块料。首先，我学的专业也跟那个做游戏没有什么关系。二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但是啊，我想做的职业就跟篮球和游戏可能有一点关系。我想做一种，就这种数据分析，就是游戏嘛， 和篮球一样，运动一样，就是都有很多数据来数据说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前景，但是也不确定。对，
那你既然有了这样的梦想，你有现在有没有去做什么去实现它呢？或者是你有什么努力的目标方向吗？
有啊，我要打更多的游戏来确定我的这个方向，然后了解更多的游戏，看看他们如何运作。对，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说完这番话会被各种听众朋友找骂打脸的。
没有啊，你了解游戏多了，你像很多，就像我们，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日本的岩田聪，就是也是一个特别有才的游戏制作人，是前任天堂，任天堂大家应该知道，前任天堂的社长，他就是因为他英年早逝了吧，前两年，一年前还是两年前，具体我忘了，但是这些真正能做出好游戏的人，他真的是一个资深的游戏玩家。所以我觉得这个玩游戏玩多了没准真的会，他父亲这个人也有故事，他父亲是一个日本议员，但是他非要出来做游戏，所以他爸也是天天骂他，然后后来跟他要断绝关系了，后来他一步一步，就是因为任天堂在他之前都是家族企业，都是由自己家内族人来做的，当然他去了之后就被老爷子任命为了下一任社长，然后把任天堂从当时的就是几乎就是快被索尼竞争的要倒闭了，然后被他带的一步一步走的有自己的独特的一块市场。对，然后哦，还有一点我刚才忘了说了，我突然，
你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你可以阐述它
啊。对，就是说还说到这个游戏上了嘛，然后就是其实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
那我先继续开展我的话题嘛。首先今天非常感谢你啊，能做客继续做客我的节目，然后聊了这么多，又聊了这个体育啊，世界杯 NBA 也聊了你最爱的一块就是游戏。那希望今后呢，你能根据这样自己的兴趣爱好，专门找到自己想去做的事情。
对，
然后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还想起来你要说的吗？
我想起来了，二是说一下这个游戏这个产业啊，就是随便说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最近啊，这个游戏一支战队就是 WE 入驻了西安，而西安是拿政府，就整个政府来欢迎他的这个入驻仪式，所以说这个产业非常的有他这个欢迎他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想通过这种新兴产业来吸引这个年轻人回流，因为很多人都去了这种一线的北上广了，所以西安想通过这个来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非常的有前景也。
嗯哼，那好的，那非常感谢今天王小贤做客我们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吧，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
大家拜拜。